好，我们大家请合掌。皈敬释迦牟尼佛。皈敬释迦牟尼佛。皈敬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报告，文思篇的第25堂课哈。我是李胜强。今天我们如果把这个课上完呢、所编如果过去有读过这个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那么，如果未来大家看一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目录，今天我们上完以后，大概除了一部分的大乘时代的声闻学派，以及中观与夷切的对抗与合流，那是第九章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十章的秘密大乘佛法。除了这两章加上一小部分的第六章大乘时代的声闻学派以外，等于是我们上到这边已经把印顺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讲完了。这个是，说来，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是，就像以前赵伟法师我们编这文思篇的时候，他讲说这有一点类似研究所的课了哈，那我也很感谢大家，就是以我个人的理解的有限，那么在座这么多法友一年多来，都还大部分有些都陆陆续续啊，都还坚持大家一起来这个研读哈，这说来也是不容易。那么我们这一次上完整个的佛教史或者大乘三系以后，那我们的下一堂课，会谈一下三大系的一个融贯，那个素材是来自于成佛之道。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编这个教材的时候啊，赵老师曾经问我说，大乘三系为什么没有把成佛之道的纳入？那是我在电话中，我有表示说，我跟庄兄也讨论过，说那时候我们编的时候啊，我们是有考虑到说，印度佛教思想史所看到的大乘三系，是还他本来面目。我说导师还他本来面目，把流传在印度的大乘三系的主流的状况，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在这个资料里面所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实况。那么为什么没有把导师的成佛之道大乘三系，那么在前面的篇幅当中没有纳入，是因为导师的成佛之道基本上它并不是采用思想史的方式来让读者知道，因为它是比较属于一般通俗教化的学员信众来的，那这个是它最主要的理由。那当然，我们下一次会提到大乘三系的那个融贯，是因为这是导师的，可以说它是它的一个中心思想所在，所以我们下一堂课会谈到大乘三系的融贯，就归于法性空。这个想说开始让大家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谈的是第三节，融为识而成的真常唯心论。那前面我们谈的是如来藏的。如来藏系的经跟论的一些思想看法， 今天谈的是真常唯心，所以你看真常唯心系跟如来藏，因为真常唯心系它有容为事，原来的如来藏系是没有的。那附带列列就是有一个附录，谈到初期如来藏的倡导者他的一个修行的风格。那另外简单，这个大家有机会自己去看如来藏说的三系不同解说，那是20多年前，那时候我整理的。那我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只针对从中观的角度如何来解读如来藏，那其他的部分大家就自己看。好，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三节。那我们先做一个引言，因为是真常唯心论嘛。那这个是导师在提到这个真常唯心论呢，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供大家先有一个印象。导师说真常唯心论是一先说如来藏，如来界常住真心，大波涅盘经等之一分大乘心而立。那就中国佛教比较有影响的摄得大乘起心论，这是把握真常为法本的，与性空为名论不同。那当然这边你所看到的是叫做真常为法本，还没有看到唯心，还没看到唯心。那这一部分以性空为名论不同，就是说他所空者是遍计所知性，那这是跟唯识学相同。上次我也跟大家说明过，这是不可依据而成立染净因果的。那这里面最主要就是生灭无常不能作为真常唯心系真常系的缘起论啊，因为生灭无常是不行的。那又以希望唯识论不同啊，抱歉哈，以希望唯识论不同是说生命无常不能成立然因果，这个是针对，这是针对它跟大乘三系里面真常唯心系跟希望唯识系的不同。希望唯识系它一定是生灭的，阿赖耶识一定无常相续生灭，那么真常唯心系是说生命无常不能成立然净因果，所以他讲说破瓶不做瓶事，焦牙不做牙事。那么他跟性空为名的不同，是因为他们真常唯心跟唯识学希望唯识，他们都是属于有一法空一法不空，他们是有中的，所以他们认为空的就是遍计所执，但是他们有所谓的一实力假，这个就是假的啦，那实在的就是不空。那这一点当然这两派真常唯心跟唯识学跟同样跟性空为名不同，是因为性空为名认为一切法皆空，涅槃是如幻如化，那他们是认为涅槃如来藏不能如幻如化啊。这个是先大家再复习一下。好，那么第二个真常论，因为叫如来藏叫常乐我净嘛，透过了尤其佛陀的大波涅槃的他的体验，常乐我净，真常论常乐我净，他可能不必一定谈唯心，但是从历史上的印度佛教史上的经论来看啊，譬如说圣曼经、不增不减经，演化到以后的所谓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楞伽经，真常大乘一致的倾向是它终究都谈到了自性清净心。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它的原因为什么是这样，常住真心，如来藏心，或者叫如来藏藏事，这个是发展本净真性，总持于心性，以此真常心为一而有生死涅槃。我 为流转方面的主体，所以称之为增长唯心论。那有人问导师说，这个增长心是指圣者言，还是指圣者呢，凡夫呢，还是两者兼有？导师解答是说，这是再凡不减，再圣不增，无分离圣凡的真常心体，也就无始以来，凡夫跟圣人共同都有这样的真常心体。这个如果是华严经就讲说，无始以来，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是它是有叫做如来智慧德相，啊，它不一定是谈真常心体的哈，在华严经里面，虽然它是可以说是可以说是有一种没有说出真心的那个味道，但是事实上有还是有些不同啦啊。这里面导师说，也许唯识学者不以为然，唯识学者当然怎么会认为说你有这种无漏的这样一个道体在我们凡夫中呢？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虚妄为是。不管怎么样，真常唯心却是认为是这样的，所以真常论它走向唯心，就是历史上的事实啊，事实。好，那这以下这一段话是我从印顺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序文里面摘出来的啊，如来藏系，因为这地方导师把如来藏系当然就包括了如来藏说跟真常唯心说啊并起来。他说，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尽离神教的真我真心，适应世俗而流行，兼会有时候叫兼义的，究竟一乘宝性论，它出现在无着跟世亲之间。所以他受到了无着论的影响，但却没有采用种子说跟唯识。那么宝性论提到了以佛的涅槃为中心的佛界，就是本有，就本体的啦，啊，本有的如来藏，就是理论上的。然后佛菩提是体，是相，是用啊，这样子，佛菩提。佛法佛事业，这是如来藏理然所显的佛体佛德佛用啊，就是体相用啊。那么有些学者就指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楞伽经密严经，融摄一家行派的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融唯识的真常唯心论的这一派，那个叫我们说名相正，名相分别正智如如，有没有？无法三智性，大家很清楚的，就是偏激所执，依他起言成实性。八识大家很清楚，人无我法无我，是虚妄的阿赖耶藏藏识，以如来相结合，称之为如来藏藏识心。这个就是楞伽经啊。而且这楞伽经我们今天也会提到，这个楞伽经太重要了，是对于中国禅宗影响太大了啊。那以真常为一指而说为心，文体又近于论啊，就是楞伽经。它虽然叫做楞伽经、密严经，事实上它是近于论呐 啊，近于论。因为近于论就比较有时候会提到修行的内涵。那么你如果像如来藏经，如果像胜曼经，如果像央结摩罗经，就是很多都是指譬喻啦，譬喻啊。这个是我们做一个引言。好，现在我们正式进来看融唯识而成的真常唯心论。我们先谈它的地理环境跟思想的交涉。新奇南印度的真实常住的如来藏为一说，记得大陆读佛教时，在南印度的小孩子还会背诵如来藏的歌啦。我们就知道说它的源头来自于南印度，南印度。 那起义北方的，这是南方，南印度的北方的，就是希望无常的阿赖耶识为一说，也就是一个是真常唯心的，哎，如来藏说的，一个是瑜伽行派的起源是这样子，两个恰好是对立的，对立是因为他们对于生死扭转跟涅槃解脱的所谓的以真常为本或者以无常为本是相对立的。那么我们知道，无着世亲是出生于印度西北，然后来到了阿育陀，中印度的阿育陀来发展，可以说在阿育陀吉多王朝的国都阿育陀那边有重大的，非常可以说是，影响深远的，可以说是非常光辉灿烂的，在中印度发展。那他们这两者在这个地方有了接触，折中而贯通啊，这个是地理环境。另外，我们看思想，西元四世纪后半期，无着世亲的瑜伽派兴起。这个字可能是，不晓得什么原因哈。这个时期重在如来本纪的如来藏说，那时候当然，如来藏经种种。如来藏的思想在无着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所以他们都有起来解释什么叫如来藏了。在众信仰与修持的血流中，修持是念佛了哈，流行不衰。如来藏说与瑜伽学有了相互的影响，开展出不同的心流啊。那么理论倾向于真常的唯心，理论上哈。就是交涉的结果，四行倾向于念佛。这个念佛法门，就是从波多三昧以后到修定啊，都是跟念佛。我们说叫做观相念佛、唯心念佛、实相念佛，都倾向于念佛。不过这一部分的主流倾向于是，可以说是唯心的念佛啊。这个是谈到它的地理环境跟思想的交涉。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过程。真藏唯心的像楞伽经，它透过怎么样的一个进程而发展完成？我们先来细说从前，就是说它的源头怎么样的发展。第一个，它跟部派佛教以来的心性本净课程手软结合。那么，当然，这个结合的过程当中，当然有透过瑜伽行派，怎么来看心性本净，然后到如来藏思想的如何来看心性本净啊？那么，如来藏本来不一定是说心的，因为他谈常乐我净就够了。后来，因为他们的思想能够更为发黄。发展，说来这个是促进它的流行，它自然跟它除了它的理论原理，它的如来藏本来是常乐我净的，它怎么会有烦恼在上面？这个原理跟部派佛教所说的心性本净为课程所染的这样的旨趣是相近的。所以它会自然起结合啊。如来藏，我是一切众生中具足如来的功德相好庄严。那这个是，但是法身有色说了哈，在传播中以自信心相结合。由于清净的如来藏在众生身中为烦恼所覆，以心清净为课程所染，有相同的旨趣啊。如来藏的本意是真我。但是心性本净的本意，它可以是真心啊，在无我的佛法传统中，不免神话的嫌疑。如果说如来藏是自信清净心，那骨子里面叫真心。可是自信清净心在真之部，或者接近一向大众部，分别说细，那真之部的经里面就。等于是有明文的说， 心清净为课程所染，反而比他所说的如来藏，可能被人家说是跟印度的古文明所谓的极多王朝，或者说古代的所谓的离俱回头的胎藏思想、创造神话说，就心自信清净心、心性本净来说，反而更能取得更多的经论的依据，所以它的结合可以让如来藏更加流行。那这是一个趋势，也有它的理论跟实际的一个，可以说是它适合它发展的地方。所以先谈到说，它跟部派佛教以来的心性本净、课程舍软有这样的结合的趋势。好，这个是我们先了解。真常唯心论，它跟这个思想有关。那我们回头来看，心性本净为客人所染这一部分，以前部派佛教的这个讲法，大众部或者分别说系的一支，尤其像舍利弗阿毗昙论，大陆本土的分别说系的根本论，舍利弗阿毗昙论以及大众部都讲心性本净，客人所染。这在部派佛教这个很重要的思想来到了初级大乘经，初级大乘经怎么来诠释啊？等于是我们在往如来藏思想更前面，初级大乘经包括般若经，他们怎么来看心性本净部派佛教的讲法。心性是否本净是部派佛教间重要的论辩项目，那初级大乘经也要面对了。初级大乘经的般若经也说心性本净，但耶心的空性说，空性说一切法空性啊，不但心本净，一切法也是本净啊。其实般若经里面讲的色心是缘起的啦啊，色心是缘起的。大智度论说，毕竟空即毕竟清净，以人为空啊，不讲空，讲清净啊。本性清净与本性空同一个意义，所以如果从初级大乘经来说，你不能把它自己把它理解为心的本性是怎样的清净庄严，因为这会变成落入一种我们说叫做它有所谓的色相，有没有？或者说它有什么无边的功德啊？不能做这样的诠释，这样的意解。我们说啊，这个在初级大乘经里面呢，所谓人法俱不可得的啦，哦，以无住为本的啦，他不会落入到这个以因身求我、色相见我类似这样的一个意境当中。这个是初级大乘经面对的部派佛教的心经本净说，可以说是中观的看法，就这样子。我们现在来看瑜伽行派，因为瑜伽行派对心性本净的看法，接着以后的如来藏的真常唯心就会受到瑜伽行派影响，所以我们先来看，接下来看瑜伽行派对心性本净的诠释啊。哦，这个有三个单元的哈，大概三个单元大概有两个意思。我们来看瑜伽是地论，这是早期的瑜伽行派的瑜伽地论有这样的讲法。这一个蓝色的字是原文啊，那么这个原文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再详细读。那么底下导师的诠释他说啊，心事的本性不是烦恼那样的不清净，如一世其染爱，那是以烦恼记起的关系。也就是说，论心事的自信，它可以是本净的。我先把它念完好了。这样的会通经说，为什么说经说？因为真知部里面明文说心本清净的，所以这样的会通经说不同于心性本净的学派。也就是说，瑜伽行派的这种讲法跟部派佛教里面的心性本净的学派是不同的，是属于心事本性无记说。我这边这是我家的，这个大家有机会去看唯识学探源，叫做心心所别体说。怎么讲呢？这是在部派有 两类哈，大类两大类，就是说心王跟心所是有是同一个同一体性的，另外一个是心王跟心所是不同一个体性的。怎么这样讲呢？他这是继承说一切有部的思想，也就是瑜伽行派跟说一切有部很有关系。这样的，我们知道啊，大众部，他把我们的心呐、啊，分两类，不叫分三类，叫做一个是善法，一个是不善法。没有那一种叫做不善不恶的，没有，大众部没有，不做这样的主张。那这个说一切有部，他比如说我们说分三类，分三类我们说是善、恶、无忌嘛，啊，那这里面的心性本性无忌说，事实上是心性说法别体说。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我这个心呐、啊，你不能给我冠上一个叫善的、恶的，或者是不善不恶的。我的心只要是跟善法起相应，那时候我的心的心所就叫做善的善心所。跟烦恼起相应的叫不善心所，就恶心所。那不相关的啊，不善不恶。那这一部分你不能说我是心的心王，它一定是哪一种的？这个叫做心心所别体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瑜伽师利在这个论里面，他就说这个叫做心性本净说，他是用这一种方便来做诠释的。也就是说，他用这一种我的心，你不能告诉我一定是哪一种，来解释说，这个叫心性本净。我们先讲瑜伽师地论继承的说一切有部的心心所别体说，不能指定我这个心王，他一定是哪一种善的、恶的、不善不恶。用这种定义、这种诠释来说明我们的心是心性本净的。这是瑜伽行派第一类对心性本净说的说法。这种说法也跟初级大藏经刚讲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啊。我们来看第二种，但是在辩中边啊，这个就是像无著菩萨，或者说是传自于弥勒的啊这一部分，他也依心空性来解说。心空性，他有讲，这么一个诠释，心空性，我们看他怎么讲。他说：“非染非不染，非净非不净，心性本净故，为客尘所染。”那事实上，他这个世亲菩萨有诠释，就是把这个对这个，这个对这个啦。我们来看看底下怎么对。为什么叫做非染非不染？以心性本净故。这是针对心，可以说是心王一样了啊。因而非净非不净，由客尘所染故。就是说，你，因为你是不是随着烦恼相应的时候，就是被客尘所染，这个叫做在诠释说你的心跟环境起交涉的时候是怎么样啊？那么导师说这是多难理解啊！无着的大乘庄严经论说，非净非不净，佛说名为如，这个如就是空性啊。就空性，所以这里面的非净非不净，就是心性本净的这个，到底是净跟不净呢？是曰空性，心性的异名，实际上是离言而不可说。什么叫离言不可说？也就是说，你讲它是清净不清净、染不染，那是一种方便安利。也就是说，你随着烦恼有没有来，然后来。给他说我现在的心所是怎么样，那么真正的那一个真如，或者说言成实性好了啊，这个空性，它是叫做离言自性的，是离言而不可说。所以这一部分这种讲法跟我们初级大藏经讲的一切法空性也不同，它等于是言以道断的东西。 来说它的空性啊，来还讲它的空性。那这一部分就是说，把这个心性本净当成心的空性，等于是真如来解说了。啊，这个是说，瑜伽行派在解释如来藏说它等同真如，同样的意趣啊，同样的意趣。另外这个是接着前面讲的啦，接着前面讲，关于心性本净，《大乘庄严经论》讲说，譬如清水浊，会除还本清，就是说水污浊了，如果这个污浊去除了，就是能够还它清净，自心清净一耳，也就能够离开客尘，啊，就能够这个样子。好，经上说自心净是 A 心的真如说，并非，这是瑜伽行派很重要的，并非说那个虚妄的杂染的虚妄分别阿赖耶识是本净的，那不能违背他们的基本主张啊！哦、是指说他的所谓的言成实性那一部分。所以说，此中应知说心真如名为心，即说此自心清净。所以这边讲心性净，大正经免疫为自性清净心，啊，心真如范本做法性心。所以论义的抉择是大正经的自性清净心说。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瑜伽行派不能够违背他的所谓的希望为是的阿赖耶识是杂染的，你要解决他的心性本净，你必须要从心的真如上来诠释啊，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首先先谈部派佛教的心性本净心清净为课程所染，出于大乘经跟瑜伽行派的诠释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如来藏相关的经，我们来看不增不减经说。他虽然讲他的重点在早期的如来藏的经典，重点是摆在大般涅槃的常乐我净，但是他的趋势到后来会点出来说，这样的真如法界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性清净心了。所以这个是从经里面就看得出来，我依此清净真如法界为众生故，说为不思议法自性清净心。那么这是说依清净真如法界说如来藏，依如来藏相应的不思议佛法清净功德说自性清净心。那这个是依真如法界说，这是可以通于瑜伽学，这一段可以，这一段可以，但是底下的就不可以。你从真如法界跟瑜伽的行派的讲真如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说我们的心平常的内在就有是清净的，那当然跟瑜伽行派是不一样的。如圣曼经，圣曼经就是不增不减经也这样说，圣曼经也讲说这个自性清净如来藏而课程上烦恼所染，自性清净心而又染者，然可了之。这个也就是说，把如来藏的自性清净藏也认为它就是自性清净心。那我们要讲的东西，这个意思是说，本来重点只在谈常乐我净的如来藏，可是到后来这些经都有点出来，它的趋势就是它会跟自性清净心做结合啊。我们从经里面看得出来是这样子。那么但是呢，不只是这样，如来藏的系统后来谈到会变成正常唯心，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来藏通过的自性清净心跟生灭的妄事起了关联，起了关联。那么从瑜伽行派来说，他绝对不能谈叫做，就是说你可以去谈将来言成实性，证入了言成实性的时候，或者说理论上在分析言成实性那个真如的时候，你可以谈说它是自性清净心。可是就一般来说，他不会去谈论这个，他主要还是在杂染的虚妄的阿赖耶识。这个是瑜伽行派他的重点摆在的地方。但是在增长微心的这一部分，他因为已经自己说我们本来就有本住具的如来藏，也有自性清净心，可是 我们自信心在生死烦恼中在运转的当中，它一定有生灭的妄思啊，你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如来藏与自信心相结合的当中，它必须处理到刹那生灭的那个杂染妄思。譬如像圣曼经，它就会提到有所谓的六世即心法智，这个就是后来被解释为叫做七世了哈，就是第八世跟这个七世，就是生灭杂染不断的变化，此七法刹那不住。那么刹那刹那生灭不住，是不能成立生死流转涅槃还灭的。那当然要有常住的如来藏为一，那就是第八世里面的真相，真相啊。那如来藏通过自信心经以生灭妄思开始的关联的说明，这是在圣曼经里面就提到了，你的如来藏是可以说是，其实它有一个原理啦。圣曼经里面有一个叫两种空性智，就是一个叫做不空如来藏，那个、可以说是等同自信心经心啦。可是你还有一个空如来藏，那是杂染的生灭的。所以它两个一定有，它已经在这个地方有结合的，只是它从空性智谈到所谓的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它没有涉及到心，这是。但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这是一个基础，可是它一定会交涉到所谓的，这边就提到了七法，七法就是七心呐、啊，刹那不住。那从这个经里面就看出了它。做结合啊，做结合，那结合他就要去处理了啊。那我们来看底下一部重要的经，因为我们刚讲真常唯心系，或者说是如来藏相关的经典，跟瑜伽行派起了非常重要的关涉，因为他们都出现在中印度了那一段时间，所以导师在谈到叫做以如来为本的，这第四段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四段的时候，请就是说在那烂陀寺三大系在那边起交流啊，起交流。那在这里我们来看哈，自信清净心与生命妄思结合的关键的经典，就是称为阿毗达摩大乘经啊。那么也就是说，由于色大乘论里面所引的阿毗达摩大乘经，那里面提到了所谓的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的这个所谓具有二分，就是杂染清净二分说，那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源头了哈。我们来看到这边怎么讲，真常清净如来藏心，虚妄生灭阿赖耶心，这是对立的。那么后来的楞伽经把它联合起来啊，叫做如来藏藏识心。其实这个如来藏藏识心是等于是说把清净如来藏跟杂染的阿赖耶识把它融合起来了。导师讲说他们两个会做这样融合，阿毗达摩大乘经有重要的中介地位。他说无着的色大乘论是依照阿毗达摩大乘经，这部经的原文没有出现，没有出现啊，找不到。那他是色大乘论是依照阿毗达摩大乘经的色大乘论品而造的。那么在这个色大乘论里面引用了少数的经文，意义非常的特殊。他举两个颂，第一个颂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去及涅槃正德啊，这个是有一个戒在这里。那么第二个是由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故名阿赖耶啊，阿赖耶。那这个有一个阿赖耶，这边有一个戒，就是像如来这样的东西。那从这个色大乘论的引出来的阿毗达摩大乘经，因为它本身论没有解释，但是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在这个色大乘论里面引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提到了所谓的这个戒有二分，有清净分跟杂染分。那后来的祖师们对这个论有诠释， 根据这些经论文所引的经有诠释，我们来看底下。好，阿毗达摩道经主张依他起信通二分，五祖时来界这个寄送在当佛教界是有不同解说的。真谛这个当然是来到中国以后所谓的瑜伽行派有三系，这个是社论系的真谛所译的社大都论士，也就他们就引圣曼经的如来藏为依止解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义就是这个界。在社论的引经说，这个社论是指无着菩萨他所写的社大乘论论里面的论文里面所引的经，可以发现它的意思。你看《社大众论本》说，阿弥陀佛大正经说，不切犯就是佛啦，说法有三种，一个是杂染分，一个是清净分，一个是彼二分。彼二分依何密意作如是说，以此意中以何意选，就是譬喻来闲聊，以金土藏为意来显示。那么金清净分，土杂染分，对不对？比又分就是界地界啦，地界。所以它是在我们社当的论本里面就有提到了阿毗达婆大正经对于杂染清净的有一个叫做比二分，就通二分，有这样的讲法。经说有杂染分、清净分、比二分，就三种嘛。这是阿毗达摩大乘经说的啊。比二分是有漏生有漏、无漏生而的瑜伽学者所难以同意的，大家应该知道嘛。就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很难接受的啊。怎么可以说？因为有漏生有漏、无漏生而的，就跟种子说有关呐、啊，怎么可以说是通二分呢？所以说是，他瑜伽行者会说，这是不了义密意说。那如果就了义怎么讲他就讲说在了义的解释中就用这样来说明，就不矛盾了。好，以金土藏金矿比喻作，以金土矿作比喻，如金矿中可分三法，地界、土金。地界是金与土所依止的，就是地界同二分啊那么平时只见泥土不见金子，有如众生，其实那个就是土啦，有如众生以此世中所有虚妄片一手的自因显现，这就是有漏吗？如果开采冶炼啊，弃泥土显出金子，那不是般若佛锻炼，那等于是正法多闻熏习啦，无漏展现，那就是言成实性展现，那个就是金嘛。那另外一个通二分的就是那个地界啦，理解好。希望分别是依他起自信有比二分，这是讲那个地界如金土所依的地界有吗？色大乘论依他起为比二分，也就是希望分别是通二分他讲他的，他等于是透过这个经来讲，譬喻如地界，界也是通二分。那么色论以依他起妄事为界，通于二分，成为随染转进的枢纽，是没有定性的。所以社论解释三性的时候说，依他起有两种，依者，因为我这个篇幅不够，依者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的万法多由片剂，多由自信种子生这个我就没有列出来了那这个不是重点。第二个是杂染清净性不成，是在讲通二分，就是说杂染清净你的这种性不成，就是说不成决定义啦，它可清净可杂染，可以染可以净，不一定染不一定净，这是依他起通二分的特殊意义。好，因为有阿毗达摩大乘经这样的经文的依据，所以将来它就变成了真常唯心论的代表，楞伽经里面讲说如来藏藏事混在一起了，就是真妄合合。其实我们的大乘行论也是真妄合合，一个真心一个妄心，真妄合合所以这个 如果要找，他会讲说啊、哦，这是阿毗达摩大圣经这样说的，就有一个依据嘛，有一个依据啊。所以你今天正常唯心提出如来藏藏是心，他也要找依据，就找到这边来了啊。所以这是融为识，就这个原因嘛。阿毗达摩大圣经当然是唯识学的东西。好，依他起希望分别是当然是有漏的，以此为戒。为一切法等一，是符合瑜伽唯识思想的，对不对？大家同意吗？但以金土藏譬喻来说，戒希望分别有比二分，凡夫如见土不见金，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啊，那答案是说，当然我们的理解就是，那表示既然你是说地界嘛，那么地界里面我们可以讲说你的金跟土都是不离开地界的，大家同意吗？那这样我们就会理解，自然会想说，那金是真实存在的啦，是不是？很自然就会这样想啊。这样比二分或有比二分，不是可以解说为具有二分吗？依他起希望分别是根本是阿赖的底理，就是圆成实性，不就是可以称为界的如来藏吗？这是真常唯心系的人他就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咯。好，唯识学不许依他起希望分别是信境的，大家同意吗？因为他是叫做希望唯识啊，希望唯识是杂然的，但经过比二分的沟通，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结合顺理成章的出现于大乘经中了。这个大乘经就是楞伽经，叫做如来藏藏是心、哦、所以印度佛教啊，他们对这个思想的 源头他们一定会去找出处的。所以我们到后来到我们中国来研究佛法，我们不能说自由心证，就好像我们说南传的大师们，像罗印卡这一派、麻西这一派，有不同的祖师。他说：“我不能讲说，我认为我的禅定、我的比婆神啊定慧的修行，我认为这样就对了，不能这样。一定是说我从我的祖师，我从经论里面找出处。所以今天谈到这边，就是从部派佛教的心本清净为课程所染，真智部有这样的经文，到。”注意大乘经要面对，瑜伽行派要面对，到了所谓的色大乘论要面对，到后来可以说楞伽经集大成，集大成就是他透过这样子，他把它变成叫如来藏藏是心。我们说把这个啊，把这个一个过程跟大家做报告。所以后来的楞伽经讲如来藏藏是心比二分，当然唯识学是不会同意的。但是他的唯识学前面是用比喻的方式，比喻的方式、哦、那可是到后来的楞伽经他就拿来应用了。好，以如来藏为依止，接下来讲综合瑜伽派的代表经论。我们现在要讲楞伽经跟密严经。楞伽经以大乘密严经这两部经无着与世亲的论书中都没有引述到，都有可能没有看到。唐朝的玄奘大师杂罗十家所成的成唯识论才引用到这两部经，所以被认为唯识中所依的经典。事实上以楞伽经跟梦严经跟密严经是这样的经义是不能属于瑜伽行派的，只是他讲说六经十一论、啊、窥基大师他们把它列入，看起来是不精确的、哦、不精确的。这两部经是如来为依止说，以瑜伽学系的阿赖耶为依止说的，以阿赖瑜伽学系的阿赖为依止说的综合、哦、那么无着论所成立的三身受用自性、哦、变化，以及转世所成的四智大圆净智啦、哦、这几个楞伽经一再说三身，它有采用瑜伽行派的三身，但是楞伽经跟密严经都没有说到四字，就是它没有采用。由于这两部经都引用了无法三字性八十二无我，当然这个是瑜伽行派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它就是融合了唯识嘛，它 综合的瑜伽行派嘛，但是是以如来藏真常如来藏所谓的真常我真常心为依止，综合了瑜伽行派的五法三自性八十二我，所以一般以为它是瑜伽行派的，当然是不是的。所以这个是提到楞伽经跟密严经，就是我们现在正式要讲的融为识而成的真常唯心论。好，瑜伽派本是出于定慧修持的瑜伽者，传出了瑜伽师地论，邪风渐渐重于义理的师者，是指说到后来的世亲以后，就是没有像早期的纪宾在西北印的瑜伽师特别做定慧的修持，而演化到跟其他宗派起变乱，而偏向义理的师者比较重法义的变乱，而吸收了瑜伽行派的东西的瑜伽的楞伽经与密严经，虽然也做分别师者，但它的特色是重于修持。经中道志说自正圣智 Yoga 就是定慧，宪法乐住自正之心，宪法乐住是修定的四个功能之一啊。这是如来藏系的瑜伽行者，如来藏系哦，采用的如来藏系的瑜伽行者，他是有受到瑜伽思想影响，但是他的根本是在如来藏系的。就好像西藏很多他们以中观为了义，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整个在好像法义的变乱，采用瑜伽行的中观学者也有这种融摄阿赖耶四系的法义，成立之中呢，那就是真常为依止的唯心论啊。这个是特别是楞伽跟密严，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因为重修行，中国禅宗的楞伽经也是重修行的啊。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报告，以如来藏为依止，综合瑜伽派的代表经典啊。这个是我为什么列这个地方，是因为大家如果在读导师的融为识的真常唯心论这个内容的当中，大家会发现导师引的经文里面它会出现同样是楞伽经，那你如果看到四见楞伽经，这是宋义的楞伽经，就求那跋陀罗，那么这个是楞伽阿跋陀罗宝经。大家如果未来有机会导师在华语集里面有把宋朝就是我们中国禅宗所重视的四卷的楞伽经，也就是达摩传到六祖就是用是这个阿跋陀罗宝经的。那么导师对于这个四卷楞伽经有做科判，在华语集里面，那早年他有讲解完以后，我们的美国法印寺的印海长老他后来有把导师讲解的笔记跟一部分的录音，他已经把这部经变成讲记了，大家可能可以去找得到。我那个版本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美国印的，一个是台湾好像是有个叫净宗协会，净宗协会有印过这个书，那这个是印海长老有诠释，那这个是从导师的角度来诠释楞伽经。那当然像清华山嘉义的他也叫维杰和尚，不是现在的维杰老和尚，那他也有楞伽经的解释，那纯粹从中国的祖师禅的角度来看楞伽经，那可以相互发明。那另外我们唐玄老人也有相关的哈。那这个是影响中国禅宗非常重要的四见楞伽。那你如果看到入楞伽经，导如果写楞伽经，那就四见。 那如果写入能伽经，就是实践，就是位义的。那如果写大乘入能伽经，那就堂义的。啊，反正有三个版本啊，三个版本。那么中国的祖师们，都是他的那个名相都是用四卷能写的啊。那这个是我们了解，这个有四卷、十卷跟七卷的不同，大意很重要的部分是一样的啊，一样。那第二个《密严经》，汉译本有两部，一个是唐朝的，唐，那叫地婆诃罗啊，另外一个是不空大不空，大家知道，唐朝三大寺，不空也有翻译，就也是叫《大乘密严经》。这边导师引用的是以它为主。那密严经它出现更慢，它是继楞伽经而传出，唯心干，但是更富有珍藏的特质啊，更珍藏的特质。我们先那把它弄在这个地方哈，大家等一下再看的时候比较有帮助。好，那第二个，这个珍藏唯心的楞伽经，唯心正方唯心的代表，楞伽经为代表，密严经。没有像增长维新那没有像楞伽经这么重要，那但是它特别跟秘密大乘有关，密严经。那我们先来谈楞伽经。那楞伽经当然除了它是融摄了瑜伽行外的东西以外，另外一个当然它是建立在我们如来藏的根本经典，像大般涅槃经、像胜曼经的基础上的啦，或者不增不减经，那它另外有所建立就对了。楞伽经当然也说八识。刚刚我们不提到吗？所谓的无法、三性、八识、二无我，当然楞伽经也要讲八识啦。八识就是如来藏识，这个叫第八识，这个、叫第七识，这个、叫第六识，这个、叫前五识，就是八识嘛。大乘入楞伽经，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叫做唐朝译的了哈，唐译的，这是七卷的哈。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心照一切气生。这个因啊，不是如来藏是创造说哦，我们上次有提到啊，是唯一唯建立啊，这一部分。譬如聚而变现出去，无始虚伪恶习所心，名为藏识，生于七世无名住地啊，本性清净，离无常过，离以我论。就外道我了哈，外道我。那么这边也就是提到了，有清净的第八识，就是叫如来藏，但是它也跟其他的七识是如海浪一样，啊，不依不依的。那么他这种讲法是，我为胜曼夫人及于深妙净智菩萨说如来藏名藏识，事实上他是在。做胜曼经的引申，因为胜曼经更早、更根本，它有所谓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也就是说，楞伽经在谈八识，谈到生灭的七识，念念生灭，它是有一部分是在诠释胜曼经没有讲清楚的，就对了。因为这里面有提到这个七识即起，所以它是引申胜曼经。好，那另外是这样说，胜曼经以为七法刹那不住，不种种苦，不厌苦，求涅槃。那么这里面意思，你如果是刹那不住，这是不能够建立生死流转的，所以必须的还要有如来藏常住不变为依止，才能够成立生死涅槃。那这里面也就是说，这样的思想与瑜伽是完全对立的啊！这边导师在叙述说，楞伽经根据胜曼经谈到所谓的八识里面有所谓的珍藏的，有一个是叫第八识是不变的，前七识是生灭变化的，那这是跟瑜伽是，所以它是另有建立嘛啊，另有建立。我想我们这一堂课啊，我们先上到这边。休息一下哈。那我们继续哈。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圣曼经》哈，我们来看，真正代表增长维新系的《楞伽经》的，唐朝的译本《大乘入楞伽经》啊。这楞伽有时候我们也讲说是斯里兰卡哈，就能切岛，因为这个有历史渊源呢。这个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来针对这个来多谈哈。那么四广说有八，内则为二。其实这个四啊，也可以叫做如来藏藏四了哈。八列为二，就是现四与分别四，分别四就是七四了哈。现四也可以叫做第八四，也可以说是这个现四包含了分别四四都可以了。此二四无异，相互为因。是真相不灭，但业相灭。若真相灭者，障是因灭。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真正有生死流转，就是因为有障是。但是这个障是被称为障是，是因为它是有含了很多的无明烦恼，才叫障是。如果无明烦恼去除了，也就是业相灭了，真相显现，那个时候的障是就叫做真相的如来藏，就是清净的如来藏，是这个意思。那有时候用海水跟波浪啊来做譬喻了啊，来做譬喻。那么以诵译楞伽相当部分说八识，也就是讲诵译四卷楞伽。刚刚我们谈的是《大乘入楞伽经》，相当了哈，处处说八识，处处说藏识。《楞伽经》融摄了瑜伽的阿赖耶识，以阿赖耶识来说明善巧的多。就一般通俗的信众来看，如果以大乘显现论讲说，一个是真如心，一个是众生心，两个合合，那么这个是对一般信众来说，他会觉得比较容易接受，也就契机来说比较善巧。如来藏为无始以来的。如来藏被无始以来的虚伪恶习，就是虚妄的种种戏论所熏习，所以叫做藏识。这个等于这个定义嘛，熏习，瑜伽学者也称之为遍计所执种子过患之具啊，这个是大家过去知道的。所以藏识不外乎自性清净心为烦恼所复染，那等于是性本清净啊。为课程所染，形成色常，色常啊，色常一样啊。一切，当然也可以念作常识了哈。复常一切心习，现起一切障事或者常事，也叫现事。那么这个现事啊，有如明镜的钵之家宝，这个就是钵离珠了。这个在那个我们说《阿弥陀经》里面讲说七宝庄严，我们说金银琉璃赤珠玛瑙，这个就是玻璃，就是水晶呐、啊，这个、就是水晶呐、啊。那么水晶，你如果有红色的印到，再拿到水晶前面，水晶就显现红色嘛，是这个受外色而反应现为杂染色，这个就是现世，也叫做藏世啊，一样的。那么现世与分别世事，就是前七种转世了哈。即时而转，如海水与波浪一样。所引的上一节经还说到，因净如来藏藏世之名。大会，大会是楞伽经的起问者，男主角哈，跟佛陀对话的。若无如来藏名藏世者，就是说如来藏被杂染所熏，就叫藏世者。那么就没有生死流转、涅槃还灭了。若无藏事，七事则灭，那当然也运作不起来了哦。那是唯一止为根本的。如来藏而被称为藏事，那是为无始恶习所熏，对不对？现起不净，七事也刹那生灭不住了。 所以应该净除，就是把那个业相，我们说叫做为境界封锁飘。我们在中国禅宗里面呢，你去读烟结经，或者像我们像是楞伽经，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业相有烦恼，就是我们常常为六根碰到境界，为境界封锁飘，仁者心动还是幡动，对不对？啊，境界封锁飘，所以应该净除，也就舍掉藏士的名字，舍掉了如来藏我外面的那个时时勤拂拭，记不记得我们这个神秀大师讲的？啊，就是一样吗？舍藏士的名字。藏士是依如来藏而犯现的，如来藏是清净的，只是为课程所染而幻现，这个幻现很有意思。所以其实就中国禅宗来说，或者说就楞伽经来说，我们要了解只有那个如来藏的本住清净的，那才是真实的，其他都是幻的。这个幻跟中观的幻不一样，中观的幻是一切皆幻。所以应该灭去的是藏士的名字，而不是藏士字体。不能把如来藏灭掉了，唯一子为建立，不能把它灭去这个字体，所以是体相用的体。好，阿赖耶识有业相与真相，这个阿赖耶识就等于是综合体了。这边讲阿赖耶识，就有一点像这个我们的大乘行论讲阿赖耶识了。这边阿赖耶识就是藏士了。啊，它包含了业相与恶相。那么楞伽经泛称一切的心习是动能，这动能就是我们有人讲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人类的贪嗔痴的写照史。所谓的我们说叫做我们叫做动力因，我们的人类的一切的动能，我们说以前了凡四性那个人啊，他说心如止水，他被压抑了以后发现他的命一切被限定了嘛，所以他就没有动能了，犹如枯木一样。那有贪嗔痴就有动能，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就是贪嗔痴的写照史，会吹动你去。那如果不吹动叫做不受惑有，就不会再投胎转世了吗？所以一切的动能，那当然就是贪嗔痴的心习啦。藏士所摄藏的业相，那业相就是动能啊，也就是藏士之所以被称为藏士的，应该净除，要净除的就是那个业相，贪嗔痴啊。但是真相不能昧啊，真相不能昧啊，中观绝对不跟你讲这一套，对不对？因为是有中嘛。对，所以真相不能灭。如灭除了真相，那就藏士自体也被灭了。可是有时候中国禅宗或者说祖师的话，有时候我们要做一番理解。他说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来空空无大千。那到底是有跟没有，对不对？那是这是什么都没有的邪见，这是有中嘛，就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啊。这里的真相就是如来藏的别名哦，这个真相就是清净心啦。这里面就珍藏如来藏的如来界，如来藏跟自信清净心结合起来，在楞伽经里面它是一件事哈、一件事。那么所以我们了解业相跟真相啊、业相跟真相。好，可见楞伽经处处说八事，说藏事，而藏事有真相，别名叫如来藏。这个当然你一家学派是不同的，一家学派不能说有真相的，永远都是杂染的。一家者说为事，而楞伽经真藏唯心论者到处说唯心，唯心所现，唯自心现，唯是心量。他的唯心就是心量的意思，就是心量哦。这个心量代表了一种修行的体验，修行的体验，那当然也是不同的，两个的风格不同。 他如果谈心量是倾向于是清净的，唯识学如果谈到的唯心是不能够离开阿赖耶识的虚妄性的啊，不同。楞伽经虽然融摄了瑜伽学，而意在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唯识学的阿赖耶识意在什么？意在所谓我们看到了杂染的，但是那个杂染的东西啊，请看嘛，我们来看《白法明门论》里面的哪一个东西，哪一个东西不是有漏的？都是有漏的。这边的楞伽经意在无漏的，它重点在有漏，但是它有漏告诉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有限性。那楞伽经正常为心，带给我们无穷的希望，对不对？啊，不一样嘛，哈，风格不同。那就佛陀来说，就佛陀当年所说的，所谓的让我们认识到的，事实上是比较接近于有漏的啦。其实贪嗔痴是比较我们能够经验到的，叫做爱乐心喜阿赖耶，对不对？啊，是这样子。魏朝的菩提留支，这个就是魏译的入楞伽经，这个是十卷的。唐朝的十善南陀七卷的大乘楞伽经，后面他们这两个后面比较早期淳朴的达摩祖师的四卷楞伽，它是比较淳朴。后来这两个译本增多了陀罗尼品跟寄送品，那么寄送品与大乘密严经以寄送说法的风格相近，楞伽经的寄送品就是指后面这两个翻译本回到了如来藏的本来意义。所以说内证自所行清净真我相，即此如来藏非外道所知。他不但破斥了外道所说的我，进而破了佛法说的无我，这很有意思啊。那破斥外道所说的我，他们如来藏思想所说的我，是更高层的我。我们等一下来看《大般涅槃经》的意思了哈。那这边就是他们不止破了外道说的我，还要破中观龙树所说的无我说了。我们来看底下这里面。大乘入楞伽经啊，这个是唐朝译的，说真我自然犹如结佛起，真我自然就有点像般若佛嘞。有一句话叫做般若如大火炬，四边不能触，有听过这个话？就是般若有如大火，烦恼来到身边都被烧毁了，对不对？那么阿含经里面有讲说，我们如果正见很强，有如铁丸啊，铁丸修个作修烧得很烫，那一滴水滴到铁丸上，嘁嘁嘁嘁，全部烟消云灭，就是烦恼都不来。所以我们称之为金刚般若经，能断金刚分，能断金刚分，就是说般若能够断如金刚般的烦恼。本来玄奘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啊，而不是说烦恼碰到像金刚般的般若，应该不是这样啊，原来应该不是这样。所以你说般若如大火炬，四边不能触，其实你去回到杂含经，事实上他就讲铁丸啊，就讲正见嘛，对不对？好，这样反而说真我就像般若嘛，就像结火烧无我丛林哦，无我被人有罪过了。因为中观里面讲诸应身中五种推求我疑者不能了自见及解脱，阿含经的109经叫做破20种我所见，也就是说色受想行识离于四种求，到了中观离于五种求，我们就叫不，就是不异我，不异我，不属我，不相在嘛，对不对？那中观再多一个叫五种求， 所以中观里面讲五种推求我，哎，在这个地方淡然，竟然被大乘如入人邪经来批判，所以他说进而破佛法说的无我，是这个意思啊啊。怎么有了？以如来藏真我破次外道的我，也破佛法所说的无我，以五蕴中作五种推求我而不可得，这是从杂案经的109经的20种我所见，到中观的观如来品又作五种求，这只是不相属啊，多一个不互相包容，这样这一点而已嘛。有一个是不相在嘛，不异我不相在，然后中观多一个不相隶属，就好像我们这个集合论一样。如是智者，那就是见真我而得解脱了，所以这个是被批判的。有真我的理由是在经营在矿琴中妙音，地下有水怀胎，哦，这个怀胎大家知道是如来藏的那个金胎玉嘛，木中火等譬喻是最有力的。当然是内证智所知的修持经验啊，密严经也讲说阿赖耶的那个后来的清净如来藏啊，当然第八藏乎是运动于一切，是指那个业相跟真相合合啦啊，如轮转众频是指所谓如来藏善不善因嘛，变现诸趣，如油片在麻，言中有咸味，是在讲那个内自证体验的那个真我，除了种种譬喻，就是说修正所所知。上次我们给大家提到说，这种定境、这种修持，很多谈到这一部分的都是譬喻，是信仰真上的。好，信仰真上。好，那个是我们提到的楞伽经。现在我们来看楞伽经实地考。以及他的思想渊源，这是印顺导师在佛教史地考里面特别提供我们参考的。几多王朝范文学复兴的时代出现了楞伽经，它有它的背景跟内在底里的东西的内涵，值得我们去警惕说这个是印度神教的复兴当中出现的产物。本经是指楞伽经，曾经提到有种种心分别诸法，非诸法有自性，此但忘记耳。因为我们上次有跟大家提到哈，中观的空是一切皆空的，那么空最多的当然是中观的，接下来啊，空的比希望为是更多的是真常为心。真常为心认为一言是有，片即是空，对不对？但是依他起系的希望为是的依他起性，你这个依他起性你不能说它不是世俗有，可是就真常为心的人来讲，连依他起这也都是希望的，不拜佛教所讲的那个妄执那也都不可能有的，只剩下一个如来藏，就是那个言成实性才是我，才是真的，它是不虚妄的，所以它所空的范围比虚一家行派更多。这个意思是啊，但此但忘记了。但是这种讲法的风格，跟世亲菩萨的《唯识二三十颂》里面的有比比片计，片计种种物，比片计所执，自信无所有，文义次第非常一致，但是层次内涵我刚刚提到。它是有参考到的，只是它有另一方面的诠释。所以本经楞伽经实在是唯识兴盛以后的作品，可能还在世亲以后，在无着世亲的引证中从来没有说到楞伽经跟楞严经，这是最可以注意的。在中观家也是比世亲更晚，跟安慧同时的心变才引用到楞伽经。那么导师考察世亲无著的时代是西元360年到440年的人，所以他认为楞伽经出现的是西元5世纪中，也就是极多王朝的时代。这是谈到他的实地跟他的思想渊源。接下来第二个，本经提到迦丹延佛以后，他认为楞伽经的说的主人是迦丹延佛，迦丹延佛是婆罗门的后裔， 迦丹言，当时佛陀的弟子迦丹言，论义第一的迦丹言，他也是婆罗门种姓的啦，应该这样说。就是说在这个楞严经里面提到说，迦丹佛以后说有四迦等三迦出世，他更根本啦、啊。原始佛教那个四迦还比他慢呢，贬低了他，贬低了原来历史上的四迦。而迦丹佛自以为出于学派分流以前代表印度文化统一而根本的立场，以为释迦等为外道，迷惑于世间，这样的见解难道是世子所应有的吗？啊，就是我在读了哈。迦丹延佛为世间主，以聚财母所生啊，就是迦丹延佛是世间主跟聚财所生啊。他的舍世尊而别跳梵中，哎，好像有点欺背叛佛陀一样。舍世尊而别跳梵中，梵中就是婆罗门嘛，啊，自认为从梵天王生的婆罗门，迦丹也就是婆罗门十八姓之一。编辑者想象中的正法不是吠陀，就是古奥义书了，是什么呢？我以为。增长唯心论为佛梵杂罗，以楞伽经为证，觉得非常可信，所以导师说倾向于如来的菩萨分流，有没有这个啊？这个话吗？到底是佛的天化还是天的活化？佛的天化，天的活化不一样啊，一个是可以说是像华严经，一个是像楞伽经啊。佛的天化，佛的天化，有时候说我们需要说华严经啊，天的活化，一切啊都是活幻合一的啦啊、哦，是这样的。楞伽经是有这个色彩。先讲有包嘛，但导师当然是他楞伽经当然是佛法的一脉了啊、哦。我们接下来看。这不是说极多王朝的统一五印梵文学复兴是什么啊、哦？这个都是佛教实力考论里面的了哈、哦。法化即心，释迦等三家声闻佛教，斐檀多跟弥沙曼沙，这就是六派哲学啊。又出而迷惑于世间，从这个政教的形式而论，本经为极多王朝的产物，确实无疑。在梵文学复兴的基因中，编辑者不满于初级佛教的释迦，当然不满啦、啊。好，我们上次提到了如来藏思想出现的几个理由，我们称为这个究竟一乘宝性论，提到五个理由，就有不满于他们所谓的自性论，所谓的那时候的不派佛教，数论、圣论、尼见子。斐檀多、弥曼斯啊，就是六派哲学跟所谓的这个耆那教，还有释迦，于是仰推迦丹延佛比释迦更早，刀标增长唯心论的至宗，而提出了楞伽经。然而，导致回过来讲，本经虽然指责活梵，而活梵就是佛在这里啊，梵就这里啊，斐檀多就是所谓的梵书的罪祸嘛，而利益在融贯活梵而归宗于佛教。虽然他说我是别说舍世宗别跳他宗，事实上他是归宗于佛教，是他是举着佛教的招牌的，梵佛一体的第三期佛教大多是这样的。这个第三期佛教是指我们称之为早期的，这个是导师当时用语是这样子，早期的早期的原始佛教跟不派佛教，这是一期。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初期大乘，这个就是后期大乘啊，这样子。第三期就是后期大乘，这是导师在分析楞伽经出现的一个时空背景跟思想的渊源啊。再来看，这个是 尤其对于我们学中国禅的人是很重要的楞伽经的思想中去中去。那么导师提到说，楞伽法门一般看作是唯心的法门，楞伽经到处宣说唯心所现，但佛说唯心所现不像一般的唯心者。一般的唯心者是指谁？瑜伽行派。瑜伽行派，瑜伽行派把全部的精力去说明怎样的唯心所现，难道不是吗？怎么来证明把全部的精力去说明唯心所现？因为白法明门论里面除了无为法以外，94个法全部都是唯心所现，都是有漏的。可这样可以证明吧？把全部的精力就放在这里，但是你不透过这里，难道你能够还逃脱得了吗？我们都是活在这样的虚妄为识当中嘛，我们人无时无刻不都是在烦恼中吗？啊，这是帮瑜伽行派讲讲话。那我是讲说，不同的修行体系风格不同。唯心论者不但是玄奘的唯识系，这边的唯心论者是指瑜伽行派，在中国有三派，不但是玄奘的法相唯识，或者是菩提留支的地论派，啊，地论派。那么这是跟华严经有关，真谛的色论派。属于无着世亲的一家学者，啊，都不免着重于建立那个有漏的啊，有漏的，而且特重于一心立境，就是说没有离开心的境呐，啊，对不对？是这样说嘛？境无心有，啊的立场。那么所说的心，又正是希望分别的心事，这个是瑜伽行派。那这里又要提出楞伽经跟它的不同，这里楞伽经尤其是宋义的楞伽是不相应的，尤其是宋义的楞伽。这不是说楞伽经不说唯心所现，没有安立心境，而是说它的意趣重心不同。我们接下来看，着重于唯心所现的安立是外向的，就是讲瑜伽行派到了极端，突然重于事理的说明经言。后来的瑜伽行派导师不是有提到说，早期的西北印的瑜伽师是重止观的吗？到后来重于义理精严，辩义非常的严密，而忽略了活说唯心的意趣所在。当然从楞伽经的立场来看，而楞伽经的意趣是内向的。我们讲内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楞严经讲说，入流王所，有没有反闻闻自性，那这是反归自性了哈，反归自性。从六祖坛经也看得出来，一切都是往内心求的呢。佛以心为宗啊，无门为法门呐啊。意气是内向的，唯心所现为观察的方便，就是唯心所现是修行的过程之一，叫做我们称为观察禅，观察意禅。它分为四个次第嘛，我们楞伽经分为凡夷夫所行禅，哦，观察意禅，啊，哦，攀岩禅，到后来的如来禅，啊，哦，那这个着重于这个唯心所现是观察的方便，但是着重于最重要是要导入超越唯心的自觉自证，超越唯心这个重点啊。超越唯心的自觉自证，所以唯心所现不是法门的终极。说的最明显的，比如说采集业说心，开悟诸凡夫，它最重要的。其实大家知道楞伽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师拿来作为宗教的定义。什么叫宗？什么叫做教？对不对？宗者，宗教者是说要把这个教理告诉一般初学者，宗是修行人内自证的东西，叫宗通与说通啦，啊，这个在楞伽经里面有了。说者说同门，宗为九学者啊，所以这边几教最重要是要开悟诸凡夫啊。 言说别师行，言说别师行是指说通，就是宗门教下，这个是教下，这个是中国禅宗常讲说，这个是语言文字的教下啦，最重要是真实离名字，离名离相，真实的地方，那个是中通。分别因初业，就是说初学者是分别名相啊，分别修行是真实，久学的人啊，中通的人要修行是真实，真实自悟处，觉想所所觉想所觉离，就是能所分别多离开，这才是真正为佛子说。疑则广分别，种种皆如幻呢、啊。虽现无真实，一切都是幻的，幻现的。只有那个离开了断常，离开了能所的体验才是。谈到这边呢、啊，这个我弄一段文字啊，一段文字，这是导师在无证之辩一段文字，大家回去可以看。讲说离名字，这边讲的离名离相，觉想所觉想所觉离，就是能所都离。那导师有一段话说，禅宗确实有心意不可得的讲法。他说啊，两个泥牛堕入海，至今都觉消息。两只泥牛堕入海。他是讲所谓的能所双明、啊、主客观对立的挖解，两只泥牛堕入海至今无消息，就是心境并明，一法不生，无心可得。中国禅宗讲说无念无得为宗呢、啊，如导师说，如果因为禅宗讲这样的话而不许禅宗为唯心论，这是大误会。啊，导师有这样的话。他说，佛法任何的唯心论，莫不归结于净空心明。辩中辩论，以前我们有读过了，我念一下。许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就是说，外面境界是没有的，但是那个是希望的事是有的，叫许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叫做心有尽无了。一尽无所得，是无所得生，这是修行次第。因为尽无所得，你那个是也就无所得，也就是说离能所了，叫做二空者二得嘛，能所俱空，是无所得生，由是有所得，亦无。一成无所得，故知恶有得，无得性平等。恶有得是能所的得，如果你能都能够能所都空无，那就是能够证言成实现。所以导师才讲说，佛法中任何唯心论，莫不归结于净空心明，就是两只泥牛堕入海，至今无消息，能所双明。那么超越能所对待的自证。唯心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拿少许的心意不可得的文句来说你不是唯心论，事实上并不能解决你唯心论，不能够说你不是唯心论的啊。那么所以导师的结论是说，这样的唯心所现跟瑜伽唯识学相同，禅者离名相，离开名相，这个名相就是无法里面的名相分别正智如如嘛，哈，离名相超越能所，窘脱根尘的这样的实相唯心，也不能说它就不是唯心的。那这一部分主要是在我在诠释这一段话，它重的是超越唯心的自觉自证，这个是楞伽经的宗旨。这可知大乘法门的唯心所现还是宜夫的方便安利，而佛法的第一究竟是自证的真实，是离心意意识的自觉圣智。这个叫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离心意意识的自觉圣智，刚刚我们提到八识有没有， 八识不是讲说心意识吗？那么离开那个七识的业相，那没有问题嘛，对不对？那个业相是虚妄杂染的。那么包括这个心啊，包括这个心，假设你是有所执着的，你也要离心意识啊，他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就提到了能切经的风格跟瑜伽行派的重视外在的建立风格不同。第二个，他重视内在的超越唯心的自觉自证，离明离相啊，离明离相。但是他的离明离相也要指涉到他的涅槃的常乐我心，这就是有宗啊，有宗啊。影像修正，另外就谈到密眼经啊，密眼经。影像修正出现秘密大乘的有利因素是谈到密眼经啊，那也有一部分楞伽经的色彩。上面说到这个，大家如果有读课本就知道，一个叫直多心，一个叫若团心。阿赖耶是指直多心，就是精神面的，精神面的。那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也还是直多，那是属明法，不是色法，不是色法，是明法。楞伽经说，如来应供等正觉性自性第一义心，但它的互助有此心梵音。叫做甘利达，就是若团心，是四目心非眼力心。这表示了隐藏了一方面，从精神面的执多心说到心脏的心，谈到心脏的心，大家会去想到将来的秘密大乘佛教的天色身。也就是说，我们说法身有色说，跟这个所谓的甘利达这一个所谓肉团心有关啊。那么一方面从执多心到达了心脏的心，就是肉团心。那么另一方面从一般的心到达心的深处，通俗的心脏心彻的真实心可以统一。也就是说，色法跟那一种无漏的真实心，它就可以统一起来。那这一部分到后来秘密大乘佛教的所谓的天色，或者说这一部分的秘密大乘的谈到所谓的业轮观都有关了。好，导师后面一个结论，密严经楞伽经说到了要普贤如来国土，普贤王，像以前张建民，你后来往生之前也要建一个普贤王塔啊，就普贤如来佛土，就是密严土，密严经的密严净土，是密宗所推的大日如来的净土啊，净土。那个净土，它就不是，它是有一点就是像报土或者受用土，自性身或者受用身，不只是法身那个观念的，它是净土有色的，无边庄严能够来，就是无边的庄严来成立的。那么密严经说，入一无过业障殿中生密严场狮子之座，这是说从清净圆满的业轮心进入到密严净土，这个是它就引射到肉团心的问题，天色心的问题，天色身的问题。楞伽经引密严经是在如来藏我的基础上融摄瑜伽学的阿赖耶识为依止，充实了内容，成为真常为依止的唯识学。在通俗的譬喻教化中，影像修正啊，出现秘密大乘佛法。这，大家如果未来去看《大乘密严经》，大家看导师那一本，所谓的《唯心修心秘密乘》，提到了《大乘密严经》的内涵，那就可以看到说它跟禅定修正的关系。好，那这个有一个注解了哈，这边大概主要的内容都快结束了。那这里面我们如果读如来藏之研究的序文的第八页，有一段话说，有些如来藏的论还不能叫做如来藏缘起说，它能只是如来藏说。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节叫做如来藏跟真常唯心，因为你如果没有把如来藏作为所谓我们称为如来藏善不善因变现诸趣有如寂耳，那个叫做如来藏建立如来藏的缘起，那个才叫做如来藏缘起说，像楞伽经。那么像《大 大般涅槃经啊，如来方等如来藏经啊，种种都还不能算是如来藏缘起说啊，这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个情况。那这个我想提供给大家参考就可以了。初级如来藏说的倡导者立身谨言啊，他们是很重视戒律的啦啊，而且宁可舍弃生命也要护法啊，就护法的心很强的啊，很强的。包括我们说燃顶、燃指啊，都算是。那他们是如来藏法门是弘历坛场，就是对于戒律啊，他们护持的很厉害，但他们的理论思想修行背景是以所谓的真藏心、真藏如来藏为本的啊，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状况。而且那个时候是声闻学派不谈尽若实，那这个地方就你看这边有提到，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的思想里面叫活受无量常住不变，一切众生等同一众生的信仰，禁持不杀生戒而彻底禁止若实，这个在声闻学派是没有禁戒的，包括比丘戒、比丘尼戒也没有说要吃素的啊。大乘的般若华严大集经也没有说到，但呢到了路能伽经、央杰摩罗经、楞严经就提到了，所以他们是严格禁止若实。像央杰摩罗经啊、楞伽胜曼经啊，啊这几部如来真实常住不变的经，以及唐代出现中国的佛顶所楞严经，都严格禁止若实。这是印度如来藏学派的特色，因为婆罗门教徒也有言辞不若实的啦，它深深影响中国的佛教。那从这个可以看出来，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所谓的我们的梁武帝啊颁布皇帝的诏书禁酒肉文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中国有两部增长为新的大圣经啊，大家增长见闻就可以。中国有两部增长为新的大圣经受到中国佛教非常的推崇，就是楞严经跟严结经，有时候还比楞伽经重要，就是明清以后他们反而把他当成他在禅修体验作为检验他的修行是怎么样的境地。譬如像虚大师，虚大师他后来他在本来在19岁在西方世界般若经有进入相关的禅观的经验，到后来他重新体会他过去的禅境，发现他的体验俨然是楞严经的经验，经里面所呈现的状态，这可以看出这个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啊，严结经。那么出现于中国佛教界大概在西元700年以后，那个是会昌法难以后了啦啊，意思都不明白，有人说是伪经的啊，有人说是中国北土的禅师所写的，但是导师说中国的佛学者尤其是禅师是不会造成这样的教典的啦。啊，那么他们这个经跟其他这个大乘本身地观经啊，本身心地观经同样为密乘兴起以后增长为心者，从繁密的教学转向精简持行的法门，就是他们是重修行啊，重修行的。那我们提到楞严经里面讲说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我们说反闻文字性入流王所，就是能所双泯的这一部分很重要。那我们做个结说了，说如来藏是自性清净心，六识等七法刹那，就是这是不变的，这个是其他的七识是变化的，开始了如来藏以生灭识的观念啊，真妄合合，这在瑜伽行派是没有的，这样发展成真常唯心论。总之如来藏者以空性智融摄空义，这个叫胜曼经为代表， 早期的初级大乘经谈到的空，到了后期大乘的所谓声曼经，它用两种空，就是空性质，就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来融摄空义。怎么融摄空义？这边的空，就他们来讲，就是片计所执啦。他们这边的空，就是一法空、一法不空的空啦，跟初级大乘不一样。他们的空是指那个空如来藏，就是烦恼是跟不空如来藏不相应的，它是外挂的，外挂的。所以用这种空性质来融摄空义，那么以如来藏心融摄为事义，对不对？以如来藏的那个清净心来融摄为事里面所说的清净心啊，本来只是如来，那个如来那个界真如啊，那做清净心，后来融摄到他们里面的那个心呢、啊，就是跟唯识学就不一样了。印度的大乘论义，中观以为是，被融摄在如来藏说中，中观的空义被空性质融化融入了。唯识的心本清净的如来藏是空性，是心清净。被融入掉如来藏说里面讲说，一个叫做真相，一个叫业相，那不是中观以为是被融摄在如来藏中说吗？对不对？为印度大乘学的另外一个系统，就是大乘三系的第三个系统。如来藏说比附于中观瑜伽而发展，一般还以为大乘只有中观瑜伽两家，那是受到了尊重论义的影响，包括西藏佛教，他们认为空有两宗，那事实上有藏信见，就是如来藏的藏，有藏信见。从陈建明白教的所谓的禅海灯塔，或者是宗喀巴的所谓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的相关内容，可以或者大手印，大手印就是其实像如来藏的思想一样的。那这个是事实上不只是中观跟瑜伽啦，还有真禅唯心这一系啊，做一个反思啦啊。导师提到楞伽经以为如来藏是耶真如空性等说的，这一点就这一点来说，当然与无着事亲相同啊。底下有一点很重要，大波涅槃经说为声闻说无我，始离我见，然后开示大波涅槃的常乐我境。这个大我是指佛的大波涅槃，如来藏我是比无我深一层次的。哎，这个是大波涅槃经，他认为他的如来藏我是比于我是更深一层的体验，那是佛陀的大波涅槃。但是楞伽经的意思风格跟大波涅槃经不同，他说啊，一无外道是只有自我的，未无我的。如果你跟一无外道说无我，众生不容易信受，所以意令成佛之先以意构牵，为了摄影外道，所以说如来藏我。如外道因此而信受佛法，就渐渐能够了解真如空性等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就能远离不实的我见妄想。这个是楞伽经他所说的无我如来藏的风格，他的一个契机性跟大波涅槃经是不一样的。底下还有说如来藏以佛法说无我一样，我这边是讲楞伽经啊，楞伽经不过不是直说无我，而是适应印度的神学，方便诱导寂我的外道，称真如为如来藏，故意说得像神我一样，说如来藏的意趣如此，所以结论说应该依无我如来之藏。这楞伽经有这样的话，底下这一段才重要了。经里面有这样说，但是印度整个真禅唯心历史的主流都不朝这个方向来做，只有到了涅槃经的后三十卷才用般若跟中观来解释如来藏，那是 时代的大海中的微波，不是印度佛教的如来藏思想的主流昙花一现而已的。那么导师有一个感叹，如真能了解如来藏教的意趣，佛教也就不会步入活泛一流了啊。这是我解读导师的感触了啊。那所以导师的佛成佛之道里面讲说，大乘善系会归法空性，那是导师有讲一句话啊，他说过去都没有人讲过，这是我说的，也就是说过去的祖师有这样说，可是历史上人家都不理睬他，只有少数涅盘经的后分有人这样来诠释，那是因为有受到初级道行经启迪的般若学者看不过去了，就像导师如果活在当年是不是也这样我不晓得。那所以导师说大乘三界这样会通啊，成佛之道里面讲的，说不是在游行华海60年讲的，没有人这样说过，就是导师的创建了。但是导师是苦口婆心啊，苦口婆心不愿意看到佛教进入了天佛一如啊，天佛一如。好，最后我们附录了哈如来藏说三系不同的解说，那我只讲中观的哈。中观学者认为前面两个大系都是方便教，就是不了义教，他们今世以唯心为本，没有错吧？一个叫万法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后期大圣的主流啊，他们都是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不了解法空性，不了解法空性是涅槃也如幻如化的啦，所以他们认为有空但归结于不空，所以叫一法不空，一法不空。而本系就是中观系认为心物缘起之中道，他不会谈唯心吧，也不会谈唯物吧，他们谈心与物都是缘起的，所以叫做心物缘起的中道。所谓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没有一法不是空的啦，那他们认为有一法空一法不空啊啊，这是第一个中观跟这两个系不同。因为今天我们谈到这边就是大乘三系要结束啦啊，那我们从中观来论啊。第二个，如来藏为法空性法无我性的另外一个名称，生死与涅槃并不一定要建立一个有我的不变常，这个叫如来藏为依止为建立，如来藏为善不善因啊，变现诸趣有如寂耳。这个如来藏就是不要用一个原始佛教我们佛陀都没有说的那个如来藏来作为生死流转的依据啦，也不要用一个怕人家讲说你违背了无常啊，事实上又有常的味道，就叫相续常的阿赖耶识，他正建立了爱会爱缘起，但又建立一个阿赖耶缘起，那么我们中观就保持原来佛法的原貌，就十二缘起而已啊，他有没有建立如来藏也没有建立阿赖耶识，所以中观认为并不一定要这种有我的不变常跟相续常的阿赖耶识来建立生死流转，他只要从这个从诸行无常为重心，这个从涅槃极境为重心，那么中观是从诸法无我做桥梁贯通生死的诸行无常跟解脱的涅槃极境，以三法印发展成为一位一法空性，就一时相应而成立的。所以如果从大乘三系的分别发展，真常唯心系重在涅槃极境，他都谈大波涅槃的常乐我净嘛，对不对？那么阿赖耶识都是谈阿陀那是甚深系，一切种子如瀑流，都讲不断的无常变化，那是特别注重于诸行无常。那中观是特别在三法印中重视诸法无我啊，这是中观的第二个。第三，依于性空缘起的深意，所以确实是一乘的。我们昭辉法师有一次私下见导师，问他说：“哎，导师，我们中观讲说是众生都能够成佛。”对不对？那如果有人他因为因缘到了就证入欧罗汉， 那你能讲说众生一定都能够成佛吗？是不是一乘究竟还三乘究竟？据说啊，据那个昭法师的访问稿说，还是大乘一乘是究竟呢？大家有什么看法啊？就中观来讲，当然不会违背缘起论了。过去历史上的欧罗汉，他已经不受惑有了。我们导师也不会讲说你欧罗汉要重新爬起来去成佛啊，也不会嘛，不会违背缘起论。但是就导师的心量来说，就是我解读啊，当然希望众生都能够发菩提心而成佛嘛。如果有更多的菩萨来到世间，对人类的苦难有更多的救助嘛。导师讲说，愿生是在苦难人间为正觉之因而现身。我觉得达尔玛，当然他很多的思想，黄教的跟早期印度有多少差异，但是他有一段话我也觉得很好，他说啊，如果人间还有苦难，我还要再驻足人间嘛。他有这个话，我也觉得很好啊。所以当然就中观来讲，一切众生就有成佛的可能性，可能性，但不像真常学者说是本具一切乘性功德，认为如来藏有无边的功德。这是俨然是大众部的所谓的如来色身没有边际，如来威力没有边际的另外一种说法。也不像唯识学者说阿赖是本有一切无漏种子啊，这个本有一切无漏种子是瑜伽行法有这一说吗？也有这一说。但是即使不是这样讲，那阿赖是讲说本有一切有漏种子，中观也不会完全同意啊，也不会同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没有有漏种子，能够在这世间运转吗？可是你说是本有，因为有本有有漏种子，因为有有漏种子能够去听闻正法，才能成就无漏种子啊。你的源头还是在要解释你的有漏种子，怎么能够一切本有呢？问题在这里。中观者信解因果如幻的三世观啊，三世因果。请问以前我们看到的经部啊，后来的唯识学的现在有的人，他说过去未来是幻有，现在不能叫做幻有，就这一点唯识学者跟中观就不同，大家同意吗？中观是三世幻有，唯识学跟以前的经部叫做两世幻有，现在不能幻有，叫做他主张，因为说一句有部叫三世实有嘛，那这个唯识学的瑜伽行派或者是经部的，它叫做三世里面过去未来是没有，现在是有，所以叫过去未来两世幻有，所以就有部叫三世实有，中观叫做三世如幻啊，是这样子。所以他不会落入了先有自信不可的见地啊，这个是，所以他是一切众生就有成佛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因为五性差别的唯识学者也有一类的人是他一定能成佛的啦，对不对？那么正常唯心那是一定都能成佛。最后一个华经的细诸义，一般人认为是佛性本有论，实际上是这个诸因他人之施而有，就是说这个诸是因为过去他曾发菩提心他听闻佛法了，他发菩提心了，因为过去有人教他，而不是本有的啦。所以这样的《法华经》的细诸义，把一个菩提心的那个诸啊，这是佛性缘起论的。因为《法华经》有讲说，诸佛两足尊，诸法常无性，没有定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这个是谈到中观。好，最后我这个注解是补充，上次有一个人问到我说，那个救生医生宝训论有提到五个理由嘛，其中一个。执着希望法，就小乘学者，就不派佛教的学者啦，分别应处界等自性，他们不是谈到分析一法的心法到一刹那吗？分析一切的色法到一即为吗？认为是实有的吗？那么真常唯心的人呢，我们瑜伽行派的人 认为有肉的种子能生万法，对不对？那个有肉 种子就是因为受到所有去有部的影响，认为有自信有种子，所以才能够起来。我们正常为心的人，人一认为瑜伽行派的依他己性是世俗有，都把它打破掉了，认为这个是不能的，它是属于希望法，所以他当然说执着希望法是指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特别解释一下这个执着希望法，他讲小乘的自信说是这个原因，他的空比希望为是更多了，更多啊，更多。所以哈、啊，他会讲说一切都是虚幻。我讲一个中国佛教修行的风格好了，比如念佛，念佛可以到极乐世界成就所谓的不退转，对不对？那如何说明我们老修行者，中国老修行者认为一切外在所有的作为，包括什么环保都是假的啦，都是虚幻的。我不是讲说我一个 学弟吗，当过社长，我们的佛学社毕业以后就有一个大家一个聚会，就他来告诉我们说赶快在家里面好好念佛，不要去做外面这些啊虚幻的事情，一切都是虚幻的啦。所以他们真实就在心中，这个真常心，哦，这真常心，这风格是这样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课啊，就到这边了哈。那谢谢啊。
大众请起，向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李谢讲师一问讯。
谢谢老师。